兄姐妹午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我们敬拜，一切歌颂颂赞都愿意归在你的脚前。主，我们每一位蒙受你恩惠的儿女，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一个心愿，主，但愿我们可以得以操见你。主，我们心好像格外的与你贴近啊，我们享受在主面前那样子，在他荣耀中来敬拜来称颂他。主，我们思想啊，过去的基督徒啊，古代的各样各样的你的选民，常常真的存着敬虔的心来到你面前，为要得到你自己的话语，我要领受你自己与他们的同在。我们格外恳求你，使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看重在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预备心，我们享受主你自己要向我们所内心所讲的话，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我们的敬拜，借着我们一起聆听圣经的一些提醒，让我们彼此的主在信仰上主好更加按你的旨意来奔跑我们每天的路程。可是主教导我们，让我们看重，让我们思想，主啊，我们当用什么样的样式来敬拜你，好不让我们的心变成松散，不让我们的心好像逐渐的忘却了你的恩惠。求主帮助，求主祝福，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一起，刚才Sabrina 姐妹带我们一起看了约翰那个使徒行传这一段的经文。那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哈，可不可以 PowerPoint 帮我往下？好，帮我往下一下，谢谢。再往下，好，停在这里，谢谢。各位，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啊，各位，你读圣经的时候，也许注意到圣经里有许多伟大的这个让人敬佩的基督徒啊。各位有没有听过保罗？都听过，听过彼得，对不对啊？约翰，我们知道圣经里新约里有许多伟大的属灵人物。旧约里也有哈，有摩西，有大卫，有以利亚，是不是？许多圣经告诉我们的人物，但这些属灵领袖啊，常让我们觉得很敬佩，或是让我们思想他们信仰给我们的提醒跟榜样。可是我常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实际上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像这些伟大的使徒、伟大的基督徒啊，他们的那样子耀眼，或者被人家注意。可是他们对过去教会对其他人的生命的影响确实不可以小看，他们对着教会有极大的帮助跟影响。因此我就想到，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人，这个人当然就是巴拿巴。我们思想这一个人，我们从他生命里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跟对我们的一些关联啊。各位，有些时候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我们人生在不同的时候，有时候你遇到某一个人，这一个人也许素昧生平，也许忽然之间临到在你的生命里跟你相遇，可是他对你产生极大的一些影响，或是在关键的时候帮了你一把。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过啊？这种我们中国有一种话就称为这种是生命里的贵人，各位有没有听过？好，各位都听过，对不对？是我们生命里的一个贵人。为什么？因为他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或者在最重要的时候，他及时做了一件事，可能就帮助你人生有一个特质的一个突破转机。各位，我们大家会看这位巴拿巴，他对一些人，我们的圣经里也许不是特别对他特别了解，可是他是真正取一些人生命里的贵人。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借着他使一些人他们真正生命那一个才干恩赐可以发挥到最好，他们可以对别人的生命产生一个正向的很好的美好的影响。 那因此各位，这就是我今天我觉得想跟弟兄姐妹跟我们正光教会每一位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的一件一个课题。各位，我们基督徒人生就是一个学习的人生，各位你说是不是啊？我们不断的从上帝那里领受一些我们新的可以学习的事情啊，我到现在还在学。各位，你也在，我想你人生也有很多学习的事情。我们从圣经里学习啊，我们也从弟兄姐妹他们一些美好的生命的榜样来学习，各位是不是啊？我记得古时候有一个唐朝好像是唐太宗有一个话哈，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他说以铜为镜怎么样，这个太古老了，各位已经不知道在说什么。以铜，过去的人没有玻璃镜子，他们是以铜哈铜器作为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可以看衣服领带有没有打歪哈。那以史为镜，以历史 history 为镜子，为面镜子，可以怎么样？可以知兴替，可以知道历史的兴衰更替。那以人为镜，唐太宗说可以知得失。各位好像很陌生的样子。好，各位，我们从很多方面学习，就是我们见古至今，从历史学习，我们也可以从弟兄姐妹、从周遭的人他们生命里学习。那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有个地方提醒我们说，我们总要不要懈怠，要效法那些凭信心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觉得巴拿巴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待会就会看得到他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基督徒去注意去学习，他可以给我们许多的启发。那就说来说去，这位巴拿巴哈 Barnabas， 各位现在好像很少人用这个名字取名了，是不是哈？我们并不太知道他，可是我们来看圣经里，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提到他一点，《使徒行传》其他地方，新约其他地方也有提到他。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位他的基本的背景，帮我往下。刚才我们所读到《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三十七节提到这一位信主的基督徒，这位巴拿巴，他出现的一个经过。他提到他是身份上说是一个利未人，他居住在塞浦路斯啊，过去翻成居比路 Cyprus。他原名不叫巴拿巴，他原名叫什么？他叫约瑟，他叫 Joseph。哎，跟我一样哈。他巴拿巴为什么他们称他是巴拿巴？原来因为他的名字，这个他的一个希腊化的名字。翻译过来有一个特别意思，他是一个善于劝慰的人，啊，他是一个善于劝勉安慰的人。这待会我们就会说。然后三十七节提到他有田地，啊，有一些物业，所以我们从这个简短的描述，我们大概知道，第一，巴拿巴是一个犹太人，他是跟保罗、彼得大概相同时代的时候，他生长在异乡。各位，你知道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或是居比路是希腊的一个岛，各位都知道大概的位置，对不对？东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他不是在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我们所谓土生土长就是在巴勒斯坦长大的居住的，他是在异乡长大的犹太人。也就是说，各位，他是一个不是在自己国家文化底下被教养长大的，这是我们认识他的头一件事。第二，巴拿巴我们刚才说不是他的本名，啊，他本名叫约瑟。巴拿巴这个意思本来是巴拿之子，啊，拿巴之子，抱歉，意思说一位先知之子，啊，这是犹太人的一些，啊，名字的原因，的称呼。可是他弟兄姐妹特别爱称他另外一个名字，称他为巴拿巴，就变成他固定被叫的名字。那我们该说有特别的原因。第三，这个人，这一位巴拿巴，这位弟兄，他是有一个家境相当不错的，他有一个物业，有一个产业。那在圣经新约提到他的时候，他是跟耶路撒冷教会在一起。他从他所被后来被委派的教会的工作可以看出来，我相信这个人不只是家境不错，而且他应该是有一个相当好的教育背景。 因为他跟保罗去从事第一批的海外宣教，他们当时用的需要包括可能需要动用到希腊话还有拉丁话。那保罗他跟巴拿巴是第一批被派出去的，从这里看他在语言方面教育背景方面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优异的一个背景。各位，我们为什么提到这个？因为我们看到圣经介绍巴拿巴的时候特别提到他出现的一个时空背景。他提到我们来读到这个书信传，提到这个初代教会在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被建立，他们建立的时候事实上教会里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的信仰的集体的见证，他们很看重祷告。如果你从第二章看下来，他们有圣灵的同在，他们积极的传讲福音。除此以外，我们该看到第四章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他们做了一件非常独特的事情，他们是彼此相爱，同心合意，而且实行一种不分彼此房屋共用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特殊的 lifestyle。 那圣经说这种他们的相爱的见证给周遭的还没信主的社群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可是各位，这里我们就稍微停一下，我们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实行这种我们说财产共有制，是不是教会一种必须的或是该遵行的呢？我们说不能这么快，因为五旬节以后形成的新约，提到这个新约的教会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处境。为什么呢？你从书信上看就知道，当时许多人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是不是当地人，他们是从外地很多的罗马的帝国东西方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当时是五旬节。这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听到福音，许多人他们就在那里信主。当他们信主的时候，使徒们不能立刻把他们送回去。为什么？如果他们立刻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等于自己要个别的你知道在信仰上努力挣扎，所以他们必须让他们在留在耶路撒冷一段时间。留在这段时间经济上怎么来源呢？他们说我们必须相互的帮助。这是耶路撒冷教会实行的可能新约里唯一的一个这种财产共有制唯一的一次。可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们因着这样子一种必须性，一种环境使然的必须性，使得教会那个相爱彼此的付出让周围的人都非常的印象深刻。当路加要解释教会初代的这种相爱以及他们基于信心对上帝的信心产生的这种见证的时候，他马上举一个人路加的习惯是这样，他会举一个人作为正面的例子。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巴拿巴。他举到巴拿巴的时候，他说巴拿巴他自己刚才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他为教会的付出以及他为弟兄姐妹那个爱心的表现。整个来说，路加说巴拿巴好像是一个我们说正面的一种初代教会那一个基督徒信心的单纯的一种的我们说 role model 一种范例一种示范。各位，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巴拿巴第一件我认为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事情，包括往下再往下，我们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第四章，这里看到巴拿巴他信仰灵性的一个美好的特质是什么？我们说他是一个真诚无伪的基督徒。我们说刚才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举这位基督徒巴拿巴来作为初代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一个 example 一个示范，因为抱歉，他在教会最需要的时候他是凭着爱心来奉献出来。可是你如果读完第四章，你直接到继续读第五章，你就发现奇怪，那个情况就急转直下。第五章讲的是教会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例子各位有时间去看，是教会另外一对基督徒他们也做类似的事情，拿出一些钱财来供应弟兄姐妹，可是他们却是作假。那个作假的情形就是他们故意 谎报他们自己拿出来的一些钱财。那这个让很多人心里就很作难，奇怪，他做的件事一件异行，是一件美事。即使后面第五章提到的这一对夫妇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是也是付出啊，也是愿意去做事，为什么跟巴拿巴一个被称赞，一个呢被上帝处罚？啊，那各位，那个内容可能我们不能在这里太仔细讲，我们简单的说，两个人两个 case 差别最主要在哪里？差别在主要，一个是出自于一种真诚对上帝的敬畏，一个呢是一种虚假。各位，我们再记住，神没有强迫他们要把钱财拿出来，可是那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做的事情是一种极端错误的示范，他们是一种假冒，一种英文说 hypocrisy， 一种虚假的事情。弟兄姐妹可能心里就开始也有纳闷了，嚯，我们人谁不难免会作假，难免会有软弱，会撒着小谎，然后上帝就立刻要严惩这样的人吗？各位，我们说这个还是有一个 context， 有一个情境的背景的。什么样情境背景？在初代的教会，那个是上帝建立的地上第一个福音见证的群体，当时有神迹奇事在随着他们，当时有大规模人看到上帝的作为。如果在这样子特殊的上帝作为的时候，有人还蓄意的胆敢违逆圣灵，我相信圣灵也提醒这样的人不可以做这样欺哄的事情，可是他们却刻意故意的还是不肯听，那个警戒就很严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只要撒个小谎上帝就一定会这样严处，我不是鼓励各位撒谎，没有，我是说这里是有它特殊的情境在，跟我们刚才所举的教会的生活的一种形态有关。弟兄姐妹，我们真正要说的跟我们对我们的现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各位，现在这个世上像作假的事情多不多啊？多啊，是不是？各位一定会同意的啊，充满了许多的角落，许多的事情。我在新西兰的时候，那我刚就任做这个神学院的事情，我有一位神学院的一位资深的一位主管就走进我办公室，他就看到我的，我就把我的证书裱好挂在墙上，不是作为宣扬的，是给自己一个提醒哈，这是自己一个学历证件。他进来指着那个说：“那个是真的还假的？”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这个花了六年时间在英国，那寒窗苦读才读完了，怎么假的？”他说：“你不要生气，我问是有原因的。”我说：“什么原因？”他说：“我们那一阵子啊，那个新西兰啊，一大堆人啊来的时候是拿着假学历、假证件。各位，你知道意思？”只要花点钱就有人可以帮你弄这个假证件。我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后来真是有，我还听到好多。各位，现在许多的事情都可以作假。各位，去年最流行一句话叫 fake news， 你们听过作假新闻？他常常说骂别人是 fake news， 常常自己就是在作假的人啊。不说，我们不说谁啊，政治人物。好长一段时间之前，各位有没有听过牛奶里有加三聚氰胺的？各位有没有听过？听过啊。我们台湾有那个方便面，里面用的是我们说收水油或是地沟油。各位，你们遇过这种事？竟然有这种事情，人吃的，竟然可以用这种事情。我刚才在 YouTube 看到一个更厉害，有人示范他可以用假的东西去做鸡蛋。鸡蛋可以用人工的做出来，各位相不相信？还做的一模一样，包括蛋壳，嚯，太厉害了！各位，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难免在一些事情上，我们说我们都会不经意，或是会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可是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俗世界，它对我们人性的良知跟一种道德的勇气损伤，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大。 各位，世俗的世界，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有时候难免如此。可是对于基督徒，我们说在今天，英文说 integrity， 教会的一种的信仰的见证，今天变成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今天如果跟人家传福音，他们说您教会里的人充满的都是一些表里不一的人，各位，我福音可不可以传得下去？很难啊，对不对？各位，我们不是要做凭自己做好人，好像自己做一个端正的人，可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一种真诚的敬虔的一种的道德勇气，一种信仰勇气，在这个世界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各位，我们说巴拿巴，圣经里夸赞他头件事是什么呢？不是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不是他是一个有教育背景的人，是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对上帝是一个没有虚假，没有一种故意违逆 的一种心。各位，这样的人是不是教会的祝福呢？我认为不只是，而且是今天我们教会非常需要的一种美德。第二，然后再往下，再往下。各位，我们从《使徒行传》里可以学习关于巴拿巴第一件事情，我把它标题为巴拿巴是一位善于接纳体谅的一位基督徒。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处提到巴拿巴的地方是在这里，《使徒行传》26-28节左右到29节左右，那里提到说有一位基督徒叫做扫罗，后来称为保罗，他出信主，他到了耶路撒冷想要跟门徒认识，可是门徒都怕他，没有人想理他。27节说只有一个人接待了他，是谁呢？巴拿巴。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怎么信主怎么改变跟其他人解释。好，就提到保罗后来就跟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一起服侍。各位，《使徒行传》的第9章提到第二处巴拿巴的事情，是提到这一位保罗。他本来各位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激烈的一位法利赛人，极端的痛恨基督徒。他逼迫基督徒，那个手段非常的无情。教会一提到他，就知道这个人是跟斯提凡的被害实际上直接有关系的。大家心里都有阴影。当大家听说扫罗信主的时候，几乎一大半的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都说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各位，你知道我意思？有些时候有些人信主，你在心里都打个问号，嘿，这个他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哈，就是假，是难道是真的吗？大家很难接纳他，对他有一种莫名的戒心。各位，你可以想到这位使徒保罗，这位保罗在当时称为犹太名字称为扫罗，他心里有多么的上气。我过去教会里曾经有一个人，他是有前科的，他是坐过牢，后来被在监牢里信主，他放出来就来到我教会。那大家一欢迎他，跟他握手，一问他的背景，后来大家都自动的，你知道，跟他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都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来历。各位，我们难免会有这种的情况的。这个人觉得，他觉得他不知道他是信主是真的是，可是巴拿巴不是一个轻易轻信的人，他一定也经过一些收集他的事情去查证，他不是说不评估风险，他也认真的去了解扫罗，可是他相信这个是真信主的弟兄以后，他就主动的引导他去认识其他的基督徒。各位，你从巴拿巴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能够善于接纳跟体谅其他人的。我相信这可能也许跟他生长在不同的文化底下，他这个胸襟跟见解的确有一种比别人多一层的宽广。各位，许多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长大，教会里年轻的信主，不是长大，我在教会里信主，我跟你说，我们有时候在教会一久， 我们对一些自己熟悉的人，一看到很自然，就很喜欢接触。可是我们对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人，或者我们觉得这个人跟我有点气味不太相同，有时候我们会尽量保持一个距离。说到我以前在台北教会，我在台北教会有一位是吴永长老哈，是我的传道人。那可能有人认识他。那我那在那时候信主的时候，跟我太太参加这个教会不小哈。我们那时候大概已经有信参加主日崇拜大概700多人啊，教会的会员名单都有1000多人。那我也侍奉，我也参与教会，可是人很多。那有一位我很要好的弟兄就告诉我一个故事，我到现在没办法求证哈。他说，教会里有一个来不久，来到教会不久的人，他来大概6个月、7个月。他说他来了，每次参加崇拜，坐下来唱诗歌、听讲道，然后一起回应，然后就三一颂祝福，然后就准备离去。他说我们的教会大啊，会堂小，所以大家都很拥挤。然后一出去的时候，大家像戏院散场，就大家都这样顺着到门口。他说奇怪，我来了6个月、7个月。啊，没有人主动跟我讲话，那他后来慢慢的就开始不太，你知道不太舒服。他就那一天礼拜六，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明天是礼拜天，我会再去这个教会崇拜。那我去的时候，如果今天啊，从崇拜开始到崇拜结束，再没有人再跟我讲话，我以后再不来这个教会了。那他就跟上帝做这祷告，说上帝你要帮我。第二天他去到我们的教会，他就又开始唱诗歌，又开始大家一起听讲道。那最后使徒信经三一颂祝福结束，起立要往外走了。他就看人潮都一起往外走，他也跟着往外走。他看来看去有没有跟他打招呼，还是没有。就走到快到门口的时候说 Let's say,就这样子了，算了，好，以后再也不来了。就他要踏出门，教会大门的那一瞬间，后面有一只手突然从他肩膀上拍下去，这位弟兄等一下，他立刻转头原来是教会另外一位弟兄把他拦住。他说：“哎，弟兄，你是谁？你来教会多久？”就开始问他的，你知道个人的一些事情。他就很开心，他就赶快告诉他是谁，他来教会多久。他说把刚才他想的那件事跟他讲一遍。讲完之后，他说：“弟兄啊，真的很感谢你。今天不是你拉住我跟我寒暄讲话，我已经跟上帝下了一个心愿了。我在你们理我，我下一次就不来了。”另外这位弟兄跟他说：“弟兄啊，你知道吗？我来这个教会已经2年半了，没人跟我讲过一句话。我昨天跟上帝做一个祷告，今天再没人跟我讲话，我就拉个人来讲话。”这我没有求证，我不知道是谁。那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给我自己很大的提醒。我说：“主啊，我以后去教会，我看到不认识的人，我要尽量跟他们讲，免得如果这种真的发生的话，太不幸了，是不是？”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争光不至于如此，您不至于如此吧？我想我们需要效法巴拿巴，他是一个非常乐意主动去接触人，去接纳一些不同的人。我们不要总是跟自己最熟的人形成一个我们是朋友圈，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需要跟不一样的人，或是说不了解的人，可以一样给他一些友谊，给他一些微笑，给他伸出双手，说愿意认识他。我说这样的教会，上帝会不会祝福呢？我保证上帝祝福你。我们没有看过一个成长的教会是一个让人家感觉到自己没有一种接纳包容，没有一种 inclusive 的教会。我相信我们真光一定会蒙受祝福，如果我们愿意效法巴拉巴这一点。第三，我们知道巴拉巴他的名字是劝慰之子，这个的确跟巴拉巴这一个人他的生命的特质、灵性的特质非常有关系。我们说他不是虚有其表我以前有朋友叫做大卫王，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他长得很英俊 是因为他怎么样？他胃口很大，各位知道，此胃非彼胃哈，他是大胃王。因为每次我们一起聚餐，就要吃最多哈，我们称为他大胃王。各位有没有听过香港人称人叫大真公？有没有听过？是什么意思呢？声音大哈。那各位这种取名都有原因的哈。那八二八被称为劝慰子，可能反映他自己人格上面一个特质是什么呢？他真的是一个会鼓励人的人。这你在哪里知道呢？我们没办法仔细读。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十一章，帮我往下，好，再往下。十一章那里记载另外关于巴拉巴的第三件事情，在斯蒂凡的事情以后，许多基督徒四散在耶路撒冷以外的许多地方。那他们在后来在一个地方叫做安提亚，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那巴拉巴他在那里啊，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就看到这些人恒心信主爱主，他就鼓励他们。那二十四节这里形容说巴拉巴是怎么样一个人呢？说他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说许多人就因为他就归服了主。各位，巴拉巴在这里的描述他到安提阿一个他不熟悉的教会，可是他发现那基督徒是真诚信主的，他对他们就有一个非常热切的心，他就积极的帮助鼓舞他们。我相信这里巴拉巴不只受教会的委派，而是他真心的很乐意的去扶持一些出现主或是在信仰上他可以提供帮助的人。他说鼓舞他们历尽心智很久的靠主。各位，我们说巴拉巴他是一个前面说到他善于体谅接纳的人，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乐意去 encouraging 去鼓舞别人的人。各位，这一种不是他天生的个性，我相信这个是他一种从信仰灵性里而产生的一种美德。他是因着他感受到上帝的爱，感受到上帝的一种对他的接纳鼓舞，以至于他很乐意的去鼓舞别人。各位，你有没有看过或遇过这样善于鼓舞别人的人呢？真的是这样的人很能够帮助别人，是不是？那我们自己有时候做父母啊，有时候对孩子会要求会很高，各位不知道你会不会？我以前犯了很多错，也是在这里对儿女要求非常的严，很少鼓励，他多很多什么，很多的要求哈、啊，要求他一定要做到这个做到那个。后来发觉我需要认罪，因为教育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我们有时候这样子适得其反。各位们听过王羲之他的儿子写书法的故事，各位没听过？哎，你们都不看这种故事的哈。他儿子看他爸爸是书法家，王羲之啊是书法家，他也认真的想要学他爸爸写很好的 一手毛笔。结果他有一天觉得自己写一张非常漂亮的毛笔字，赶快拿去给他妈妈看，说妈你看我自己能写这么漂亮的毛笔字、啊、他妈妈说哎，拿去给你爸爸看。他爸爸就在上面一点啊，这一个大字就下面点一下就变碳了，对不对、啊、就说再拿去给你妈看。他妈一看说嗯，说这个里面就是这一点就像你妈像你爸爸写的。跟我们听了故事，就以后这一位王羲之儿子王献之还写不写毛笔啊？他再也不写了、啊、当然后来还有一些故事，就是什么铁杵磨成绣花针那个故事我们就不说了、啊、他才帮助他 转过来。各位，我们的儿女需要鼓舞，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需要鼓舞呢？需要的，对不对？我们出信的人需要鼓舞，我们信主的人也需要鼓舞，是不是？我们看起来很喜乐的人需要鼓舞，我们那个看起来不喜乐的人呢，更需要鼓舞。各位，那个教会，那个劝慰鼓舞Encouragement 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重要到什么地步呢？重要到在罗马书，帮我往下，在罗马书十二章的八节那里提到教会一些能够帮助教会的恩赐，特别把那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的就当甘心。他那个劝化其实就是这个 巴拉巴的这个人格特质，就是这个 encouragement 鼓舞这个事情。各位，巴拉巴不是有好的才干，他是一个不吝惜于去鼓励人的。我每次读到他的这一个生命的这一点，我就格外的觉得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他。他这一个善于鼓舞接纳人的软弱的这一点，在有一个人的身上显得最特别完全。就是各位，你如果看那个另外使徒行传记载，有一个年轻的同工叫马可，他第一次跟着保罗去宣教，跟着巴拉巴去宣教，可是半途呢，很可能因为种种因素，他就半途而废，就跑掉了，他就撤退了。结果第二次他们还要再去宣教的时候，保罗坚持不带这个同工，可是巴拉巴呢就说一定要再给他一个机会。就没想到这两位宣教的一起侍奉的同工就为了这样的意见分歧。那有人说，哎，这个同工也会吵架，各位，这是对事不对人啊。他们是对于一种做事的原则上面，侍奉的原则上有不同的看法。一个认为要坚持要事情做好，因此不能带一个有风险的人，一个认为一个即使他过去有过失败的记录，你还是要给他再一次可以改过做得更好的机会。各位，我没有说保罗是错的，我说巴拿巴从这里可能是我们今天更需要的一种的特质。我们说我们经常会说一件事情一定要要求做到好，这没有错，可是我们说在一些事情有些人没做好的时候，我们要还是不是要多一些给他一些接纳跟机会，再重新让他学习做得好。我觉得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美好的一个表现。有一位，帮我往下，有一位基督徒，英国基督徒威廉巴克利，他有这样的一个话啊，在这里啊，他说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啊经常的把这个赞美跟这个拿到别人的脚前，他说这个人啊，他所做的啊，他的祝福远胜过啊他赞美的这个话，他去鼓舞别人那个达到的做成的结果，可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啊。时间关系，我们往下第四啊，帮我往下。我们很快的说，巴拉巴，我在圣经读到他第四个值得我们效法的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团队精神、善于发掘其他人恩赐的一位同工，一位教会基督徒。我们说巴拿巴他不只是敬虔爱主，他也反映在他的信仰，反映在他的行动上。我们说他积极的去服侍神，积极的去帮助人。那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他就受安提阿教会委派，派遣他去开始从事一个宣教的一个跨越地区的一个宣教的侍奉。在这个侍奉是非常艰难，因为过去没有人尝试过，所以巴拉巴跟保罗他们就成为一个团队，开始这样一种 expedition 一种的宣教的侍奉。在这个侍奉里面，我们不看太多的经文，这个巴拉巴就展现了他跟保罗一种的美好的配搭同工，还有周遭的其他的人一起配合，他们能够肯定别人的付出，他跟保罗相互的支持，他们成为一个紧密的一个福音团队，他们之间是一种谦卑无私的配合，以至于他们的侍奉产生非常大的果效，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团队。弟兄姐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争光，我们彼此的侍奉能够成为一个彼此配搭，能够相互产生更大效应的一种的结果。我们需要彼此的恩赐一起来发掘，我们不是自己做得好而已，我们但愿能够去帮助别人，看让他也有一些地方他也可以做得好，帮助他勇于去尝试，帮助他去尝试上帝给他的去发挥的地方。我们说一个成长的教会，它必然是一个有紧密团队、积极分工、良好分工的一个团队。因此我们需要像保罗跟巴拉巴一样，他们不只是自己能够认真的好好的服侍神，并且他们可以把周边的同工带动起来，能够一起的来达到教会 我们共同的福音的目标，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传扬基督，我们拯救灵魂，我们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归到主的名下。最后弟兄姐妹帮我往下再往下，我们说教会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大家庭，我们说在一个这样子大家庭里面有一个不同的个性的特质，不同的恩赐，事实上是一个祝福。我们说我们的之间的那种不同不是缺点，是好处，是上帝给我们可以彼此学习彼此借鉴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产生一个集合的力量，可以把上帝他的祝福带到更大，发挥得更好。因此我们为教会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特质恩赐来感恩。可是我更相信我们可以从巴拿巴他的生命的特质学到一些启发跟好处。我们说关键时代需要关键的人物，我们说如果没有巴拿巴很可能就没有保罗，或是保罗侍奉的会更辛苦。我们说他不只是一个真诚无伪的基督徒，他能够善于去体恤接纳， 他也是一个乐于去鼓舞，他是一个恃才的伯乐，他是许多人属灵的贵人，他是一个能帮助人在侍奉上能够成为一个 team worker， 能够有一种 team spirit， 有一种团队精神的一个美好的基督徒。因此我每次读到他，我就觉得给我自己很大的鼓舞。我们今天需要有才干的弟兄姐妹起来为主做见证，而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真正更多的像巴拿巴这样的生命能够让上帝来使用。感谢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不足啊，我们的心思常常会偏离我们所想的，常常定睛在自己的事上。主，但你都愿意接纳怜悯我们，并且在各样事情上使我们丰富。可是主，让我们更少的看自己的需要，我们更多的看弟兄姐妹的需要，看这个教会的需要，看这个世界的需要。主，我们是因着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恳求你加添我们身心的力量，使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苦苦的努力，我们乃是与你同工，靠着基督他的帮助，我们把你的爱分享出去，把你自己美好的真理救恩的信息与人分享，好让我们中间有更多的巴拿巴，也更多成为多人祝福的基督徒。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